性最大的，我们在拿起我们这一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经文，我们今天从经文的第七行经文第七行第十一个字，经文第七行第十一个字开始讲起，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我们请看经文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又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菩萨的修行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全教菩萨证我空般若，十教菩萨证我法二空般若。那真正能够达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又恐怖，这是一定要证不共般若，也就是破我法二执、我法二空的般若，十教菩萨所证。什么原因？我们底下会在这个经文里面来做说明。所以这个菩萨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所以心没有挂碍。所以因为没有挂碍故，无有恐怖，没有挂碍，那就没有恐怖，能够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而达到究竟的涅槃解脱。那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了，这是属于告诉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菩萨能够度一切苦厄，也就是证得般若波罗蜜多。这段经文里面，菩提萨埵这四个字，菩提是翻译成觉，萨埵翻译成有情有情的众生，所以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以前翻译成大道心的众生，大道那就是无上菩提道，大道大道心能够追求无上正等正觉，追求无上菩提的这有情众生。所以这菩萨这两个字菩提萨埵这两个字简称的就是菩萨，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所以就把这个菩提用菩这个字，萨埵用萨这两个字这菩萨这两个字就是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这四个字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是菩萨的全名，我在这里就不再说明了。那菩萨呢，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所心无挂碍。那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度彼岸那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说明，一个是从体上来讲，一个从它相上来讲，一个从它用上来讲。体上就是实相般若，相上就是观照般若，用上可以说就是文字或者是境界般若。那体上来讲，这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的心体，我们的清净本心，也就是无住身心。所以实相般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常常要追求我们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也就是法身了，而是我们清净法身。你看我们的生命的真相，不需要有这个肉体啊，不需要有这个四大，我们的生命的真相就是一个觉啊，觉啊，觉之心就这一念心啊，这一念觉啊，我们的生命的真相无形无相，没有这四大的身，空灵不灭， 尽虚空遍法界，啊，具无量的智慧，火不能烧，刀不能砍，水不能淹，啊，我们这生命的真相，它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休息，不需要睡眠，啊，它所起的作用，这个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无穷无尽的，我们讲不生不灭嘛。那我们会以为，哎，那我这个身子怎么会疲倦？要吃饭，不吃饭会饿，啊，不休息就会昏沉，就会打瞌睡，就睡着了。你这个身子是业报身呐，不是本地风光啊，不是我们的生命的真相。我们现在已经迷失掉了生命的真相，赶着这个业报身了。这个业报身是来受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是苦乐参半的。乐多，那就是你过去生福报大，修的福多；苦多，就是你过去生修的福业少。啊，所以这个身子是来酬业的，啊，是来还你过去的这个债务啊。那我们生命的真相没有障碍的，空明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真相，生命的本源，具足这见闻嗅尝觉知，见闻觉知一切具足。也具足无量智慧德能，诸佛如来所有一切无量智慧德能神通道力，就是你生命的真相，就是你生命的本源，也就是实相般若，它含舍这一些，它具足这一些。而且我们生命的真相它可以变化，虽然它无形无相，就像虚空，你在虚空里面要找一个物件找不出来，我们这个觉性就像虚空一样，空明之性，你要找它找不到啊，但是他跟你有缘，他随时一念一念就可以变现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变现给你看了，可以变现很殊胜很庄严的这种境界。所以我们接念心太不可思议啊，真的叫做心想事成了，没有一件事情会有障碍的，这是我们的本源，我们的生命真相。所以学习佛法就是恢复我们人人本具的本地风光了。这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无障无碍，没有挂碍，没有恐怖，具足无量的智慧，具足无量的神通道力，像虚空一样，火烧也没有用，刀砍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哈，一切没有办法伤害它。我们这虚灵不灭的本性，我们的生命的本源，也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是没有障碍的，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生命是无穷无尽的，绝对不会死，也不会病，绝对没有生老病死，绝对没有任何一点障碍啊！你看，当你了解生命的本源，而且你证得这样生命的本源，你哪有什么恐惧，哪有什么恐怖，哪有什么颠倒梦想？因为它具足万法，它心想事成，它没有障碍，用不尽的体能，用不尽的能量，你想想看，多殊胜啊！那像我们现在，我们丧失了我们生命的本源，迷失了我们生命的真相，啊，由于我们的业识赶得这个身子，不吃饭就饿，啊，吃饱了就要拉，不拉还胀肚子很难过，对不对？那啊，那个坐两下子就要累了就休息了，这么多障碍呀，啊，所以菩萨他证的实相般若，就是证找到我们生命的本源，了解生命的真相，当然他远离一切挂碍，没有一点障碍呀，啊。那我们从观照般若来讲，你看我们现在是借着眼看耳闻，他不需要，他这一念的觉性是遍照法界，这法界就是在这心性里面，也就是他变现出来的，所以这十法界里面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的，完全通达这个十法界怎么产生出来，怎么变化出来，没有一件事情不了解的，所以彻底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他怎么演变，他什么因缘哈。所以佛在楞严经说的好清楚啊，为什么乌鸦是黑的，为什么白鹤是白的，为什么松树是竹的啊？佛都清清楚楚了如指掌啊，乃至于十万亿佛国度的下了几滴小雨，佛都清清楚楚了，为什么呢？这十法界的一切事理因果一切现象都在这心念间，这在一念心中啊，片现的 所以我们坚定心是入实法界啊，是尽虚空骗法界啊，完全骗造一切啊。所以你看佛在那么多年前，2500多年前，他就跟我们讲啊，这世界是无穷尽，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我们以前还只有我们地球是最伟大，地球是宇宙中心。哎，我记得我小学读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哈。那我们这地球，只有我们地球有人，还对于这个外星人还觉得蛮否定的。佛早就跟我们讲，这世界众生无穷无尽，无量无边，这世界是无穷无尽啊。佛早就看到了，啊，那你看佛的弟子，那天眼第一。他看我们这个小世界，也是看我们南瞻部洲，像个阿摩罗国一样。阿摩罗国就把那椭圆形的，你看那时候他就看到我们的地球就是椭圆形的。所以佛法他不是用宗教的权威啊，他完全是讲智慧的。所以佛法能够让我们能够很死心塌地的相信，就是他有智慧性，而不是我们很多学习佛法就以为哦，这佛教里面有一些神通啊，有一些降魔去妖，哎，不是这些啊，这些啊神通啊，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法术，这个外道也有啊，基督教也有啊，一贯道也有啊，任何宗教里面都有的啊，乃至于很落后地区的那个巫术也会有啊，有点啊，可是他们就没有这么无穷尽无量无边的智慧，这是最伟大的地方啊。他不是，他完全是讲事实真相啊。你看啊，所以佛法是可以大家互相提出来讨论的，他伟大在这儿啊。为什么呢？菩萨他遍照法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可以讨论的。那如果有一些疑惑的地方，那就是不行讨论，这个不能讨论，这个讨论就是藐视什么什么权威之类的。你看像古代有一些宗教，他说地球是平的，对不对哈？那有人发明说圆的，异端邪说，抓起来关判阉刑，把他的生殖器割掉，这样关死了啊。那有些宗教人家发明说人类是进化而来的，达尔文发明进化论，对不对？人是怎么这么演变进来进化而来的？有些宗教说不是，乱讲，人是上帝一根骨头做出来，人是上帝用土做的，对不对？什么是进化的？那女人呢，是男人的一根骨头做的，你乱讲，对不对？权威性的，结果呢，达尔文被抓去关，活活的关死了。你想想看，这就是宗教，这里面充满了很多迷信，佛法里面绝对没有迷信。因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他一切了解这十法界怎么产生出来，所以佛法太厉害了。他讲人怎么来，缘起因缘所生之法，因缘的转变就可以变现。像现在我们可以用什么什么 DNA 我们可以用复制啊，复制牛复制羊，佛法都可以解释缘起之法，因缘的变化就可以变化。但是你还是需要啊，有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像我们什么 DNA 啦，我们这个什么细胞单细胞繁殖，你还要有这个因呢、这是的因呢、然后加上我们科学科技的缘呢、因缘合合而生，好了，那这样它也会造成某一种生命来这里依附，来感得生命体。因为佛法的解释很通啊，对不对？你看他也不是跟你讲进化论，对不对？所以科学家还不如佛法。所以现在很多西洋人都在研究佛教啊，都在研究佛法。这次强地玛法师到西德去，发现西德很多人在学法，学习佛法，所以他去介绍了几个人到他们西里兰卡去受教啊，准备把他们教育完了以后再送回去德国弘扬佛法。说佛法是非常的科学，他在那么早的时代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你看释迦牟尼佛 啊，他眼睛没有显微镜，对不对？他说这一杯水里面有八万四千个众生。那么早，2500多年前，他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他所讲出的例子，你看他讲这一切境界都是四心变的，是唯识的，啊。那个上次演了一篇电影叫《骇客任务》，我请推荐大家来看的，那真的就是像唯识所变的。如果四心离了，这些世界没有障碍，所以那骇客，你看，当他那个四心离的时候，在世间就没有障碍；当他有了四心，在世间就有障碍了。因为他完全跟佛法的道理来编的、啊，所以为什么啊？当你真的观照般若，他观照这十法界的一切事理因果啊，看到这十法界怎么跑出来的，什么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目了然的，了不起在这儿啊！所以学习佛法不是学他那一点点雕虫小技啊，是学他的无上正等正觉啊。那个遍照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这才是伟大的地方啊！所以，当他遍照法界，知道这法界的事实真相，当然就没有挂碍嘛。啊，尤其呢，他证实相般若，知道这些境界都是空的，一切幻化虚假都是空的。我们现在都是有，以为是有，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空性？要了解这些境界的幻化虚假是空性，是你心性幻化出来的。从将来起观，观久观久了，观久了，将观观久了，这境界像梦幻一样；再观久了，这整个境界，你感受到它空，那不是说是全体性的空，感受到，哎呀，这是空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虽然即使你不能稳住它，但是你可以慢慢的用功，它有经验，有一次经验，一次尽兴，它就会不断的发生。你想想看，如果它是空的，那还有什么挂碍？有什么恐怖？它是空的，得不到的东西啊。所以为什么叫悟？我们前面所说，悟无所得名大涅槃，悟无所得名大般若，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悟无所得？知道它是空性的东西啊，得不到啊。啊，所以观照般若，他能够知道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那既然事实真相通通了解了，那当然没有恐怖嘛。它只不过是缘起之法，当体即空，有这些相而没有实有的，它当体都是心体，而这些现象是恒守自性，当体即空，永远守着它清净极灭的本性呢，哪里有实有的东西呢？所以但有这些故事，这十法界的事情的故事，幻化虚假，没有一件是真的，当然就没有挂碍了。那如果从境界般若来讲啊，我们现在对境界有障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一念的真如心迷啦，变现成阿赖耶了。阿赖耶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好了，见分缘的相分，就执持根生世界，这生灭生灭执持根生世界，这一执着根生世界，这身子就变成有了，这世界就变成有了，正一二报就跑出来了。然后第八世的。这个在果能变变现前面的七转世，这七转世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它也是生灭生灭生灭相续的。好了，第六世分别六层境界把它当真的了，第七世把我当成真的了。好了，依于这生灭的染心的执着，好了，这境界统统变成真的了，你的身子也变成真的了，那你这身子真的了，境界也真的了，身子有生老病死，坚定的东西，你就碰到了头就长一个包，对不对？刀子砍了就流血，掉到水里面就淹死了，碰到火一烧就受了烫伤了，所以我们就种种障碍啊。如果你这些执着全破了，任何事情都没有障碍啊，真的就是这样，你在这个世间就完全自由自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障碍你，这是一个无障碍的法界，它就是心体啊，你可以穿墙，可以腾空，任何障碍都没有啊。我常常用做梦做比喻啊，我们晚上做梦，你梦没有醒，里面那个我好像都是真的啊。那里面的医报世界，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啊，梦境里面的山河大地，林林种种植物矿物动物，嘿，它跟你都了不相干，是你的医报环境啊。梦一醒你就知道，哎呦，这整个梦境都是你自己吧，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谁呢？都是你自己的心变了嘛。但你梦没有醒的时候，你看你在梦境，哦， 你变恐怖的梦，你在那里面吓得非常害怕，你也没办法，奈他无可奈何。整个梦境是你自己的心，但是你却无可奈何他，因为你梦没有醒嘛。那一样，我们现在这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这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那一念心，但是你现在无法二执不破啊，你那个生灭心不断啊，所以你对这个你自己心变出的境界，你无可奈何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就受他的障碍啦。那你如果在梦境里面，你梦一醒，好了，你重新醒过来，你再把你刚才所做的那个梦，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可以转变梦的内容。你转刚才梦到一个鬼，你现在把它变成一只，那个剥皮娃娃，它能变剥皮娃娃，所以你怎么想怎么变，完全自由，一样啊。梦醒了，你念重新组合，怎么想都没有障碍。你在这个无法二执，生灭染心破了这个世界，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障碍。所以这个世界是个没有障碍的世界呀、啊。所以什么叫做一时境界？什么叫做实相世界呢？没有障碍的世界、啊，我们现在处处障碍啊，却不知道我们生命的真相是没有障碍的世界啊。所以，诸佛如来，我们菩萨。正实相般若显现的境界般若就是自己心体，没有障碍的法界，心想事成，大小无碍啊！一毛端现这个宝丸刹，一围城里面转大法轮，大小无碍，眼镜无碍，念觉平等，这样一个殊胜的境界，这是菩萨的用大。所以如果依波多波罗蜜多，你看依着体大相大用大，那显现这么不思议的作用，那当然就无有恐怖眼的颠倒梦想就进涅槃啦、啊、没有障碍啊。啊，这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啊。这个挂是网罩的意思，把它网住了，挂住了，网住了。这个挂是比喻我们的无明烦恼庇护了我们的真心啊。也就是我们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好了，这五蕴法必障住了我们的真心啊！啊，就像前两天，啊，没有乌云，你看，我们大地是一片光明，金黄色的光明，很热。你看，今天下午有点乌云啊，现在台风又来了。虽然是大白天，你见不到金黄色的阳光，不是没有金黄色的阳光。被障蔽住了，被乌云障蔽住了，只要云一破，阳光就现出来了。我们的真心也是一样啊，人人本具的、啊，这是你迷啊，但是迷是空的，本性空啊，所以迷不可得啊，本觉本有啊。所以我常常讲，我讲这句话，讲出去这句话，啊，大家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本觉本有，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本觉本有，但是。这句话讲出去，有的人会欢喜，有的人会生气，有的人生烦恼，那这是你自己的无明习气嘛。那有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不动，但是他反映出来的那个作用，那就接近你道。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比如说有一个主管在那里发脾气，在那里骂了，吼你们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吼，哈。以前有一个处长到某一个单位去，那个是大单位，给人家请去当那个总经理，啊、哦，那他办了一件事情不如法，哦，他们董事长，以前他在做处长的时候，他对他很客气，当他处长没有做的时候，那个董事长来了，我前来讲，你是假傻的吼，这样讲哎，他脸上一变，脖子变粗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就是一拍老子不干了，好了，我逃咯，对不对？之后没有逃，投入他一个月薪水几十万，还有一部专用汽车，还有司机。那因为他当董事长讲过了，当惯了，脾气很大，对不对？董事长总是啊比较骄傲一点嘛，讲话总是不留情面嘛。但他当了处长当久了，啊，也有点自尊心了，所以当下就翻脸了。那如果是一个很心平气和的人，你看他骂你，你假傻哟，为什么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呢，他如果心念不动，心平气和，他就知道，哎呀，啊，也许这方面我们怎么来讨论，也许是好。听得清清楚楚，同样这句话，比如说一位主管在当着大众面前，同样讲那么一句难听的话，也许里面的人就 暴跳如雷，那有的人就心平气和啊，那个心平气和他的反应就比较接近真实。好，我们以后啊，这个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事情，我们以后怎么改善怎么改善，也许他都不会激动。所以当你心平气和就接近你道，那这句话讲出来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平等法，每一个人对这句话都是平等法，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是本觉本有，不会因为你无明没有了你就听不到，一样听得到，但是你把这个无明染心去掉了，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它反应就正确，反应出来就是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接近你道。但是你无明重，马上就起嗔恨心，这就是无明本。所以无明可以去掉，本觉不能去掉啊，除非你睡着了变得打昏了，对不对？哈哈，或者说你这个不生脾气没有问题啊，你要了解实相，知道它空的，我空法空，这一切境界得不到，你马上观想放下它就好了。所以无明可以去得掉啊，无明可以去得掉啊。所以为什么当你悟的时候啊，你了解这整个境界就是一时境界啊，啊，那整个境界都是真如变现出来的，所以无明也不离真如啊，那实相也不离真如啊，通通是真如幻现出来的。所以你了解实相以后了，好了，那从前真即忘，因为你会糊里糊涂了，会生气啊。现在忘记真啊，全部变成真，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样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的作用。这个显现出来的作用，向上看别人看也许是贪嗔痴或者是戒定慧，但是对你来讲你心平气和，完全是真如变现出来的作用而已啊。所以啊，这个心如挂碍，挂是妄造了，就是被无明烦恼复辟真心了、啊、而升起的我法二字啊，有了执着啊，有了执着就有了障碍了、啊、那爱是什么呢？爱就是障碍了，就是障碍的意思了。那因为真心被这我法二字所妄造了，而不能自在了，这真心被我法二字障碍住了，所以不能自在了，不得解脱，无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呀、啊，所以这就是以无明而生的这个无法二字。所以有的就把这个挂爱挂就称之为他我执，爱就是法执啊，像雪公老师的注解本，他就把挂解释为我执，爱就是把它解释为法执，所以这两个二字一破，那就正般若了。所以学习佛法只是破执着而已啊，一切不执着啊。但是如果你是执着一个不执着，还是执着啊，执着不执着啊。所以要怎么才是真正的不执着？了解实相啊，知道境界得不到啊，所以能够和光同尘，处事待人接物啊，你的心像镜子一样啊，福来福现，汗来汗现，心平气和，安详自在，随缘自在啊，心有它的作用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的作用，就随顺皆念心，自然的作用就对了，那就是不执着了。如果你说我都不执着了，你不了解实相，你只是用压的，那是以生止灭，以灭止生的外道法，用压的，我不执着，是用压的，它不是顺于真心的作用啊。真心本来就不执着，真心本来就挂不住啊，就像镜子它本来就挂不住啊，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它本来就挂不住啊。所以很多初学佛法的学佛的人啊，他看到佛经这么深奥啊，啊，默写也是这样啊，我刚接触佛法时候看到金刚经，看到法华经，看到这么多经，哦，这佛法这么玄妙。有一天那时候啊，我有个机缘遇到了净空法师，那时候他住在景美，啊，那我就问老法师，啊，那时候他很年轻，对不对？不能叫老法师。我说师父啊，佛法是在说什么啊？啊，那净空师父他就说，佛法嘛，啊，就是讲一个不执着而已啊。我心里就想，这个师父大概太年轻，佛法没有读多少，对不对？所以他不懂，只有知道一个不执着，对不对？ 哎呀，他把真正的大意讲出来了。我说他大概熊笑脸吧，对不对？你看看，真的就是这样，这么平常的东西，我们就要去钻研，去谈玄说妙，就学着这个。所有的谈玄说妙，就是叫你悟实相，自空，悟无所得，知道他境界整个就是你自己的心体，一心幻现出来，所以放下它。所以不执着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再攀缘了，放下万缘了，不再攀缘了。啊，所以不再攀岩了，心动就是不动，就像镜子，镜子现外面的境界，动就是不动，啊，什么都挂不住啊，这就是不执着，如水长通流啊。所以这五法二十一破了，哈，那就是菩萨所证的依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所以心就没有挂碍了，就不再被这五法二十所网罩了。啊，那是真正得到解脱自在啊！啊，所以今依般若波罗般若观照，破我法二执，照见五蕴皆空，这心无挂碍啊！所以能够了解我法二空啊，乃至你入个相似证，那当然分证。分证能够示现成佛，那不可思议。如果你那个相似证六根清净位，他已经在这个境界中，这得到相当的解脱自在啊。我在这里举一个故事，这佛教里面有个故事，就是道楷禅师。道楷禅师他是宋朝的人，他宋朝的人，他得道以后啊，大弘禅宗，弘传心地法门，所以深得大家的尊敬。所以皇上、啊、那时候宋朝的这个皇帝啊，就派使者来攀征给他紫衣袈裟，同时呢谥号他叫定照禅师。定，戒定后的定，照就是照明的照啊，谥号他，皇帝赐名给他，叫做定照禅师。那这位禅师他认为，我师父传给我的法号这么殊胜，这么庄严，我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法号呢？啊，那我接近袈裟很漂亮，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穿得很高兴呢、啊，我干嘛要那紫衣袈裟干什么嘛？所以他就上表坚持不受。你看，还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禅师，他坚持不受，结果呢，得罪了朝廷。所以皇上就下旨勒令这个州官把他贬到了边疆去啊，贬到边疆，把这个道楷禅师贬到边疆。那当时候宋朝有个法律，唐宋时代是我们中国佛教很兴盛的时期啊，所以那时候有一条法令，就是当出家人即使他犯了罪要送到边疆去了，可是如果他是生病，那就等到他病好了以后才能够送，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免送，免受刑。那时候有这么一条法令。那因为道楷禅师他修养非常好啊，他有修有证，所以得到大家的尊敬啊。所以这个刺史啊，看到他，他就想招化鲁旁，谈话就是招化鲁旁走法律漏洞，就跟他讲啊，师父啊，你脸色苍白，对不对？卡丘啊，个皮皮穿，对不对？脸色苍白，好像生病啊，是不是得了什么煞死？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啊，为什么？他想帮他脱罪呀、啊，让他说，他如果说，是啊，我身体不舒服，那就可以免去受刑了。可是道楷禅师他也知道这类法令，他马上讲。我没有病就是没有病啊，怎么可以为了免被人家征伐来假装病呢？所以你看，道德水准很高，就像上次我所举的那位陆居士一样，陆老居士一样啊，所以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州官无奈，所以把禅师送到了溜州这个边疆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能够得了个相似证，他对于这个五蕴四大根本看得很开的 无挂碍的相似证就行了，六根清净位就能够有这样的境界了。那更何况是十教菩萨了，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啦。所以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啊。那当然没有挂碍，我法二十一破，知道这整个境界是个幻化虚假，得不到的，那当然就无有恐怖。而不仅仅知道这整个境界是得不到，又知道这整个境界的来龙去脉，这当然更不有恐怖嘛，对不对？就好像别人不知道哪个路上啊，常常有人，有很多人晚上都会在那里唱歌散步啊，啊，穿一件黑衣服在那里走来走去啊，啊，你都知道了，你知道那个树上还有很多香蕉啊，还有很多香蕉树种了很多香蕉啊，还有一些人就在那里走来走去都穿了黑衣服啊，你知道那都是人，乃至有一些猴子在那里跑来跑去，你通通知道了。你晚上走到那个地方，你根本不怕，你知道那是香蕉跑来跑去，那是猴子，那是人，你根本不怕。要是一个人不知道人，他会吓死了，你说对不对？他说：“哎呦，那个地方有鬼啊，那个地方有什么？”他吓死了。所以你知道了就不怕了。我以前还没有学佛以前，我喜欢钓鱼，凭良心讲，但是我学佛有二十几年前，我就把那些钓具丢掉了，因为我觉得学佛知道那是杀生，那种运动不好，所以有人喜欢钓鱼的话，一定要劝他不要去钓，那时候我去钓鱼都跑到那个深山，濒临深山里面，都晚上才有大一点的鱼，用手电筒就用那个电池的灯就照着那个浮萍，在水边这样看那浮萍一动，就照着那个浮萍，两三点钟在深山里面钓，三四点钟听到我后面叫，杀啦杀啦杀啦，哦，吓得要死，真的很害怕，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又不敢转头，因为我怕一转头刚好一个这样，那我已经掉到水里头，对不对？一定崩就昏倒，掉到水里头，怎么呢？淹死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这样强忍了，过一阵子就擦擦擦擦，全身鸡毛疙瘩，动都不敢动，也不敢跑，也不敢动，就这样撑，撑到天要亮的时候也比较不怕一点，在天在有点亮的时候，沙啦沙啦沙的时候，就听到附近的鸡一叫，我想。鸡叫大概没问题了，对不对？鸡叫古时候讲鸡叫就没问题了，所以鸡一叫，再碰到了附近有点阳光现前了，算了算了，我就赶快往后面一看，一群猴子在那个树上跳来跳去，一群猴子，那我再也不怕了。所以如果我是早三个小时知道他是猴子，你说我会不会怕？一点都不怕，我知道事实真相就不怕了，但是不知道事实呢，吓他皮皮出来，动都不敢动，或也不敢回头。你看，所以当你了解事实真相，你了解这些是空的，这些十法界的现象是空的，又了解这个十法界的来龙去脉、事理因果，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你还有什么害怕？那根本就不害怕嘛。所以没有挂碍故，就没有恐怖嘛，没有恐怖啊。那我们凡夫呢？那有挂碍，为什么执着身见？这个身子是我，又有我执，又有法执，又分别这五欲六尘。患得患失啊，所以我们有这五蕴法，那五蕴法当然就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把这个四大的假我当成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真相，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那个空明不灭，你这个觉知心啊，你这个觉知心它变现十法界，它无形无相，这生命的真相啊，火不能烧，刀不能砍不需要吃饭，不需要休息能量是无穷无尽，心想事成，尽虚空遍法界，得大自在啊。所以这法界是他变的，他是没有障碍的，他是生命的真相啊，是空明不灭的。所以对着我们这生命的真相，一定要把它认识很清楚啊，要知道这个不是我啊，要把我们自己本来没有生死的我体把它认识清楚啊，我们这一念心的把它认识清楚啊，我们的真性要把它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你越清楚一分，对死亡就越不怕一分，你越不认识清楚它，你对这个身子就越执着，越执着到了我们命中的时候，你就害怕了，就怕了，为什么呢？你把它当成是你嘛， 所以我们凡夫依这五蕴法，那就有了四相，实则这个就是我，这四大就是我。那有的就有了人相，那有我就有你就有他，还有我跟其他众生就不一样，我跟其他猴子动物他们都不如我，我就跟他不一样。有了我就瞧不起啊那些有色人种，像白人瞧不起有色人种是一样的，就有了分别心了。那有了人相就有了众生相，有了执着无因法是我，就有众生相。众生相就是种种希求心啊，患得患失种种希求心啊，啊需要名闻利养，需要财色名食睡，需要财富啊，需要享受，就有种种希求心啊。那有了这无因法，就把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当成是你自己啊。不知道我们生命的真相是没永没有止境啊，你却就把你这几十年以为是你啊。所以拼命去保养啊，保护啊，啊，拉皮啊，什么住什么，啊，种种一些什么胎盘素啊，希望他年轻一点呢、啊。我常常讲，啊，内脏不会年轻呐、啊，表面上年轻又有什么用呢、啊？心理年轻最要紧呐、啊，对不对？心理健康最要紧呐、啊。怎么健康？了解实相，放下万年了，心就健康啦。所以我们凡夫啊，这依于这五蕴法，所以有了四相。所以生的时候有着生老病死的恐怖啊，啊，在境界有患得患失的恐怖啊，那死的时候又有啊轮转六道三恶道的恐怖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真的不学佛的人，他坏事做多了，他也会心不安。等到你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如果坏事做多了，他也会怕，他堕三恶道。哎呀，我以前做过这么多的坏事啊，会不会堕三恶道？他也是会这么偏偏的想。所以你看，都有这种堕三恶道的恐怖。但是我常常劝大家，就是什么呢？啊，要看你的心念。以前我们做坏事，我们赶紧改，为什么呢？啊，因固然是很重要，但是佛跟我们讲事实真相是缘起，不是因起。有这个因，但是没有这个缘，它不会成熟。但是有这个因有这个缘，它成熟了。所以你就是即使你过去造了一些恶业，但是你现在拼命造善，起心动念都是善，起心动念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都是善的，不会想害人嫉妒障碍。好了，你过去生的有了因，但是它没有缘，但你现在开始行善，而你这个缘不断的在增长，起心动念都是变成善的了。好，这个缘就先成熟，你就不会堕到三恶道。那如果你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碰到逆境现前你不会生气，想到阿弥陀佛，对不对？人家骂你，哎呦，你在骂什么？哎，没有啊，我没有听到，我只听到你在叫阿弥陀佛，对不对？你的成功啊，净土就有望，完全看你这一念心啊。可是我们不是这样想啊，对于死亡就怕堕到三恶道。所以我们凡夫有着生老病死堕三恶道一境界患得患失的恐怖啊。那如果是般若观照，无因本空，六尘非有，法界就是唯是一心的、啊、不生不灭、啊、所以没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没有恐怖啊，没有挂碍就没有恐怖啊。啊，我在这里举禅宗一个公案，就是泮州无业禅师啊，这泮州无业禅师他住在开元金色，在那个地方他弘扬佛法啊，以大法已二十几年啊，在那个地方啊，在泮州这个地方，不论是在家出家，没有不想化的，没有不对这位禅师无业禅师啊非常的恭敬仰慕的。那凡是有人去问他啊，去请教无业禅师，禅师都回答他：莫妄想，不要打妄想，放下万年，不要打妄想。我们想东想西，有的没有的，啊，胡想一通，所以心不能清净，不要谈妄想。那唐宪宗，那对他非常的仰慕，所以常常就派这个大使去招请他入宫供养。啊，那无业禅师啊，都常常以各种理由啊，生病了、老了，而婉辞。拒绝了，婉拒了。那一直到 唐穆宗继位的时候，他就想，我父亲这么思念他，他都啊都没空来，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高僧啊？哎呀，我现在继位了，我非得请他来一趟不可啊！所以他想了一招，以前他父亲都是派大官去啊，他这一次就派一些高僧大德去请他啊，他请高僧大德啊，就好像我们派我们现在佛教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监事，所有的这个全部都代表去了，通通是出家人了啊，那不是派官呢？那这些出家人去了啊，就是大家彼此作礼一番，对不对？通通都是大家都是大师嘛，都是大法师嘛，来了这，哎呀，这好言相欠嘛，哎呀，皇上对你这么的啊恭敬啊，所以你这一番，你看以前都是派大官来，现在派我们来了，对不对？哈、啊。那种港行的呀、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是出家人啊，现在派我们都是佛教会的这个领班啊，就是啊，都派我们来的啊。你也一定要啊，这个顺天心啊，且顺天心啊，哎，不可以再推迟了，拜托拜托啊啊！不、哦、啊，大家就是彼此帮个忙啊，就这样子。那无业禅师啊，他很无奈啊，以前派官啊，他是出家人，他是这官再大也是居士，对不对？这一次是派佛教会的领导来，都是出家人啊，他说好了好了好了啊，可是他感叹一声，他说贫道何德啊，累凡世主啊，啊，我又何德何能啊，然后皇上派你们各位这样大驾光临来迎请，我实在是惭愧惭愧啊！说好吧，你们先走吧，我马上随后就来了。你们不要等我啊，你们先走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有诚意，老远跑到这个地方来，哎呀，非常感谢啊！所以他们就先告诉了。